主后2006年，北美大湖区华语十个月追求。总题：使徒行传，第26篇。
我们现在要来到，就是11和13章。我们上一次借助那个特会啊，已经把它讲过了。中间有一段就是我们所说的教会的两步的提升。第一步就是从耶路撒冷教会长出众教会，第二步提升就是借助啊圣灵特别的工作，主的见证啊扩展到外邦人中间去。所以我们说到啊，这个在这个提升的过程里，主为着他的见证，把使徒留在耶路撒冷，主也打发借助这个环境的安排主宰，就把众圣徒啊就打发出去。到各地去教会做教会的开展，然后第三个呢，主也开始兴起新的执事。从外面看，斯提凡寻到了只有一个腓力；从实质来看，腓力是一个例子，就表示啊，主在要来的这些世纪中，主会不断的兴起执事们来。这些执事们不一定受过特别的培养，不一定。在外面有明显的这个叫人看见和羡慕的跟随者，但是啊，他们在主面前的认真，譬如说谁培养斯提凡呢？没有人知道，谁培养腓力呢？也没有人知道。那五个，另外那五位被选出来了，圣灵充满，有好的见证，到底他们运作怎样，我们也不知道，因为圣经只有记载两个。圣经记载两个并不表示只有两个，懂不懂？因为圣经是哪一位领出来做个样子，这两个是代表两条线，一条线就是要向主的见证往前嘛，必须有一般人有殉道的心智；另外一条线就是要向主的见证往前嘛，必须有一般人要有啊福音的灵。所以他就得着了斯提凡为主殉道了，也得着腓力成为一个传福音者，这个传福音者就产生了跟随。那也开始描述给你啊，无论怎样的主的仆人，当他开始厉害的禁止的时候，在跟随他的弟兄们中总会有闲杂的人，有的不明显，有的非常明显，有的只是在那里跟随着，你并不知道他是一个闲杂的人，要等到啊环境出来了，你才知道啊他是不是一个闲杂的人。那你也要注意啊，没有一个工作到后来会不变质，懂不懂？从 Catholic 当你 protest 这个天主教那种堕落的时候，天主教就说你是异议者，那你自己呢就被称为啊抗议者。抗议者、异议者是一件事，从这个堕落的人来看，你是个异议者；从为主站住的人看，你是一个抗议者。所以我们本来啊，你这个原则你就知道啊，2000年教会的历史中，主会不断的兴起工作，这个工作不断的会衰败，在衰败的过程中，主不断的要得着一些啊抗议者，那就是愿意坚持持守主所给他看见的，根据主所给他看见的来行走主所要他走的道路。那你很难相信啊，当腓力起来做一点工的时候，当有一些群众跟随的时候，在这个他们中间呢，闲杂人就可以堕落到这个地步。一面在耶路撒冷你开始看见不健康的东西，下面就会显明了；另外一面呢，在这个外面耶路撒冷之外，腓力到撒玛利亚传福音的时候啊，你也看见啊，腓力所接的国子中也开始有闲杂的了。他们是有主的，也甚至于可能是要主的，甚至是可能是羡慕主的，但是啊，他们的特点就是不以神的心意为第一。他们成为一般呢玩耍，在基督教中啊玩耍的人，在教会中啊玩耍的人，他们考虑神也考虑自己的利益， 考虑神也考虑自己的兴趣，考虑神也考虑自己的发展，考虑神也考虑他的社交生活。当他把许多的因素啊放在一起的时候啊，基督的主权不知不觉就失去了。所以你注意啊，在这里你注意啊，这是叫人很吃惊的。那么早的时候就会有西门这样一个明显的例子起来，这个人是交鬼的，但是也信主了。信主以后又不能丢弃啊他原有这个己，所以他还盼望啊在教会中能够有一番的作为。当他看见使徒们来了，按手在圣徒们的身上了，圣灵浇灌下来了，这跟圣经没有描写，不像这个耶路撒冷圣灵浇灌了有明确的描写，有什么结果，只有说他们受圣灵了。那也就是告诉你啊，当这个耶路撒冷那个明显的这个 baptism 这个圣灵的充溢之后，只有在哥尼流那儿再一次很明显的圣灵的充溢，其他就是说啊，圣灵的充溢没有一定的表现，也许是安静的，也许是疯狂癫狂的，也许啊只是人里面一种高油的享受，也许啊是一种灵力的充沛，这个各种的情形啊都是可能出来的。但是无论如何啊，你注意腓力出来以后开始做工了，也就告诉你要来的教会生活中没有办法脱离这个 pattern， 没有这个样这个形态不能脱离的。当你传福音的时候大多都是要主的，但是总会有一般人像麦子一样跟麦子长在一起，当他这样长的时候啊，你要小心啊，常常就是这样的一般人不知不觉啊让教会受到了摧残。感谢主啊，彼得还是明亮的，所以他就说啊，你的银子啊和你一同灭亡吧，用了这么强一个字，是不是这样，灭亡用了这个很强一个字啊，你灭亡吧啊，用了这么强一个字啊，但是他也圣经也没有记载他就扑倒在地就断了气了。前面不是没有这么凶吗？前面只有问就这么多吗，是不是，然后就说了银子不是你的吗，你是气哄圣灵啊，这一讲那就倒了就断气了。现在他也不断气嘛，活得很好嘛，他还讲一句话，求你为我祷告吧，叫你所说的都不临到我身上。哇，这个人的脸皮啊是中国这个万里长城那么厚，不可思议的，就没有脸了。可是他是个基督徒，就叫你知道啊，当你跟随主，在跟随主这一生的路途中，你现在开始要经历啊无奇不有，什么样的人都有，什么样的要求都有，什么样的盼望都有，什么样的打算都有，什么样的跟随者都有。但是神呢、啊，在他那无所不包无所不容的那个这个广大的宇宙性的广大的接纳里，他有一个可能啊，叫万事互相效力，为着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是不是？不，这个就是啊，末了啊，末了就是主借着腓力啊行的这个神迹。这个神迹叫我是觉得很稀奇的，就是为什么主会做这么一段事情，好像我里面有这个领会，主好像在这里提醒我们，一个尽知识的人是没有可怕的，因为尽知识的人他的知识的尽知，在他知分里面的尽知是在无限里的。我不是昨天，是不是昨天呢，我用尼丁做例子，对不对，尼丁兄就肉身来说他尽知的时间很短呢、啊，是不是，他真正能够尽知，比如说他这20年满了波折，比如说他从1920几年开始出来，但是早期你就读读基督徒报什么东西也都不多的，可是在就在这些年中他是蛮有波折的，比如说这个抗战的时候他给上海教会开除了，也是好多年就不能尽职，是不是，尽职的时间呢并不那么长。那么当他这个成熟了，的确是啊主所可以大用的一个仆人了、啊、特别啊借助苦灵训练你能看出来他的丰富了。他也说过这个话， 他说我盼望啊，这个有很多房间，每间房都有一个非常有灵感、文笔非常好的人。他说我就一间一间房子走啊，告诉他呀怎么写出一套来，再到另外一间房子告诉他呀怎么写出一套来，再到另外房间里告诉他怎么写出一套来。他把纲要给他，境界给他，基本的发表给他，然后这些弟兄啊就根据这一个把一本的书做出来，都没有。好像他所盼望的主没有啊，在人的看法里主没有那么honor， 主没有那么英文怎么说，哎，没有，主没有尊重他。主还说我不喜欢这样，但是啊你所讲的已经够了，懂不懂？你所讲的已经够了，这个就是他的这些书今天对整个基督教的影响是不可思议的。弟兄啊，你就要说了啊，这个人到底主有没有用他？主大用了他，但是主怎么用他？主在他的无限里来用他。我们人是看有限的，有多少房间，有多少编辑，出了多少本书，懂不懂？谁要说不，我可以用他的一句话带动多少的基督徒，我可以用他一篇信息复兴多少处召会，因为我是在无限的，在我的无限里来尊重我所兴起的指示。这个原则啊，应该是用在啊安提阿伯这个太监这儿，因为所有的事都是不合理的，到旷野是不合理的，碰见太监是不合理的，这个太监竟然肯让他上车子也是不合理的，因为你想他穿那个衣服跟这个埃提亚太监，那完全是一个将军一个小兵嘛，或者一个富豪一个平民嘛，这个不配的。但是上去而且给他一个机会讲得这么好，讲完以后他就被提了，对不对？然后圣经记载这太监就欢欢喜喜的，是不是这样？哎，太监就欢欢喜喜的走路。哎，我告诉你啊，如果是我吓都吓死。我问你，你怕不怕？又跟你讲的好好的，一回头不见了，在哪儿？你吓都吓死。如果是我吓死，对不对？我一定要说了，这是什么呀？我甚至可能会怀疑了，这到底刚刚是这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还是我做了个梦啊？到底怎么回事？哎，圣经的记载很有意思啊。主不仅使用腓力，主也给那个太监呢说不出的信心。你看他不觉得惊奇，他应该大大的惊奇嘛，他不觉得惊奇，他觉得这是神做的，欢欢喜喜的就走路了，对不对呢？后来主又看见得着他，到末了你记得在使徒行传的后期，不是传福音的腓力啊，保罗到个什么地方有几个女儿啊，是不是腓力的女儿？哎，几个女儿都告诉保罗你不能去啊，你要去要被捆锁起来啊。所以这一位主的仆人呢持续的服侍主，到这个时候啊，这个第二个阶段呢就结束了，教会被兴起，教会成为强的见证，教会得着了扩展，然后到第三个时期呢，就是神说啊，我的见证必须要越过人的限制啊，传到外邦人去。所以在第九章和第十章这两章里啊，是不是这样？第九章和第十章这两章里就啊说到这个神的福音，这个教会的见证怎样啊到外邦人中去，所以要得着在外邦人中强的见证。它有两点，第一个必须要得着合适的器皿，第二个必须要根据他自己的应许。合适的器皿是啊，这个什么使徒保罗，就是扫罗，这个他自己所应许的就是彼得，对不对？神要得着保罗这个扫罗来做一个合适的器皿呢，来为他做见证。然后呢，神也必须要得着啊，这个神也必须要根据他的应许，使用彼得来开呀、外邦人中的门。这个次序啊，有点奇怪， 次序有点奇怪。就为什么奇怪呢？在我们人的领会啊，是先开门再得人，在神的工作里是先得人后开门啊，这个非常甜美。因为什么呢？如果先开门后得人呢、啊、常常都是架空的，先得人后开门呢、啊、常常都是实话的，懂我这句话吗？他先得着什么扫罗了，他得着扫罗的时候啊，应该是 AD 啊36是吧？我今天那个对不起，你给我张纸啊，我又把它啊，我这有一本，哎，我这一本书啊，这本书在我所见到的里面比较关于保罗的这本书比较academic， 我请他翻了，结果没有想到你只有翻第一章。
我那时候是讲的只翻那一章。
我说了，哎呀，对不起，那一定我糊涂了，应该整体要翻的，其实也不难，每一章就是一页嘛，就把这个保罗的一生啊，这本书比较谨慎，所以他说到这个保罗的年日啊，他没有说他什么时候生。记得你们拿到一张啊，说保罗是一年，公元一年生，是不是？啊，主后一年生。这一本书比较谨慎，没有说他哪一年生，只有说他哪一年死。那现在就问这个问题了，那像我这有两年级的保罗，在那个时代，在那个文化里，几岁开始可以说有了年纪了，懂不懂？我们以前讲六十老翁，现在六十什么老翁啊，六十岁看起来跟小孩一样，对不对？七十，我都七十多了嘛，也没那么老，虽然生病以后好的比较慢，这个是明显的，看得出以后要小心，不要那么容易生病了啊。那另外一面呢，你注意啊，现在恐怕八十，比如说我现在七十多嘛，我都很难写，像我这有两年级的朱涛书也写不太出来，懂了？也许到八十岁了我就可以写了，像我这有两年级的朱弟兄，所以这个到底是多少岁？所以啊，那一本我们给你那一本啊，他是给你那一份是公元一年生的那一份啊，也许也有他的道理，也许有他的道理。这一本很谨慎，他只有说啊，他的得救是36年 AD， 这是公认的，大家都公认这个36年。然后呢，彼得出去啊开外邦人的门应该是41年，你呢能不能相信呢？这个9章和9章的后半10章中间呢差了5年，懂不懂？比这个保罗9章描述的是36年，然后彼得开外邦的门是41年。为什么？因为主需要啊花多少年，对不起，要请你把它给我啊，主需要花多少年才能预备好，才能预备好一个器皿，当这个门打开以后啊，有人可以办事，懂不懂？要不然彼得这个门打开以后，彼得自己那个时候情形已经不是那么我不知道怎么说。因为你注意啊，他这个描述彼得他还是描述的很积极，他是先治这个瘸子，是不是一个瘸腿的，哎，然后不是没门，然后是不是这样？他先是医治伊利亚，对不对？治了一个瘫痪的，对不起，先是治一个瘫痪的，然后是叫一个人复活。他，你注意啊，我们讲到彼得会讲，也许明天早晨，他是先叫人得瘫痪的得医治，然后叫死人复活，然后才去开外邦人的门，就表示啊，几乎那个环境对他已经满了压抑了，他非常受压了。可是他里面那个属灵的这个动力啊，属灵的认识啊，并没有衰减，主照样用他。可是啊，叫他胜过耶路撒冷已经不可能了，所以他开了外邦人门，回到耶路撒冷就攻神了，就大家斗争他了。斗争了以后， 因为他这个辩护的还不错，所以大家就觉得很泄气，就怎么可能竟然让彼得搞出这个东西来了。所以那圣经我记得我和你们读过嘛，是不是这样？我们就说啊，这是在哪里啊？哎，这是哪里啊？哎，十一章哪里啊？哎，第十一章十八节是吧？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哎呀，这是全圣经里最叫人沮丧的话之一。这个比人人都有罪还叫人沮丧，人人都有罪是个事实嘛。你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到后来大概有个人说，哎，感谢主吧。好了，大家哈哈感谢主吧，因为群众嘛，所以就归荣耀给神了。说这样看来，神也赠给外邦人了，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然后这样呢，彼得啊，你就留在这儿不要乱跑了，完了。所以主啊就必须先要去得人。你知不知道啊，当宗教成为一个权势的时候，连主耶稣也没办法。主耶稣会用一个大光啊就得着彼得，得着保罗了。但是这个大光如果在耶路撒冷啊，雅各他们还不会悔改，至少是看见异象。宗教里的人是可怕极了，所以一个人在宗教里一认定他所说的话，他所做的事，叫人看见觉得瞠目结舌啊，怎么可以这样？可是他们觉得理所当然，这就是宗教。已经没有主，却做了许多关于主的事，残害了圣灵的工作，却觉得啊自己啊是为着主在那里劳苦。我愿意告诉弟兄啊，所以啊，圣经这个次序很有意思，他先要在第九章是吧？第九章来得着这样一个主的仆人。这五年呢，他的经历就很丰富了，对不对？第一个，我们等一下再来读经啊。他看见了光，因为看见了光了，就有了悔改了。第二个，他看见弟兄们了，因为看见弟兄们了，就认识教会了，是不是？第三个，他就开始和弟兄们，这个什么地方的弟兄们呢？大马色的弟兄们，来往了，是不是？然后也跟他们传福音了。传福音传到什么地步呢？他们要杀他了。然后第四个呢，他就到大马色的旷野去了。在这里我们等一下读的时候会解释啊，他这里到底是哪一个是对的。因为加拉太说，我就没有与输血气的商量。加拉太怎么说的？对不起啊，我就没有，哎，这是第几节？对不起啊，我就没有啊，饥渴啊，十六节，哎，这里对不起啊，两个这个和合版都没有翻出来，一个是 immediately， 一个是 immediately， 这是第，请你啊。即刻，那你请你再看一看这个，二十节，九章二十节。
随即在各会堂。
随即，你读读这个希伯来文，希腊文，你读读希腊文，你看看这两个字啊。因为有这两个字，所以就产生很多辩论了，因为这两个字是抵触的。前面说，他就立刻跟大马色人在一块了，后面说他就立刻，到旷野去了。那么到底哪一个是对的？换句话说，总有一个不完全符合事实。
啊，九章二十节啊，他的意思是 directly， 而且是 at once，
哎 ，at once，
或者是顺，意思是他不久，或者即刻。
哎，我想你用那个刚刚的 at once 是个好字。
哎，
他说他就这样的，立刻，懂不懂？我一得救了，我就啊，马上，哎，也可以翻马上也可以，我就马上和大马色的人在一起了。后面那个就说了，我就立刻，那是 immediately， 我就立刻，哎，我就啊，
同一个字
，不是同一个字。你确定吗？ 好了，那就他出了问题了嘛。他用同一个字讲了不同的事啊，但是啊，理论上啊，根据这个魏主说话的原则，理论上，比如说魏主说话常常讲，大家都，连圣经也不是常常用这个话嘛，都大家都，其实这个大家都并不是都啊，也就是那么一小撮，懂不懂意思啊？所以你读圣经会说到这个地步吗？到这个地步吗？事实上就是他那个描述的方式。我想啊，这个我相信呢、啊，大多的圣经学者应该会同意啊。如果你把两个即刻放在一起，考虑这个写作的方式，他对路加讲的，就是保罗对路加讲的，应该是 more factual。他自己写的信应该有 emotion， 因为他写信他讲一个负担嘛。但是讲一个负担的时候，他讲的非常强，我就没有跟手写一讲的，我就立刻这样讲啊，懂不懂这意思啊？但是他对路加讲的时候，他应该是讲一个事实，那就是说，如果用两个立刻的话，《使徒行传》这个立刻比较更可靠。所以，那我们现在啊，就来把这圣经读一下就可以了啊。这个扫罗，这个第九章啊，主先要得着一个器皿。对不起，还有一件事我稍微提一下啊。从第九章开始，你也开始看见一点啊，这个神圣工作的转换。在第九章以前呢，这个都是神。你注意啊，你看我这个圣经的画法啊，我不是跟你们说过吗？我这个红笔啊就是神。你注意史蒂凡这一篇道啊，实际上都是神，你看那红点吧，红点就都是神，你看到没有？多少个神，就是神啊神啊神啊。那你再看彼得那一篇道，彼得那一篇道是在第二章，那就在这一页，你看一看啊，在这一页就是我手的，也都是神，你有没有注意啊？都是神。然后呢，彼得讲道都是神，史蒂凡讲道都是神，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对犹太人说的。到了第九章开始啊，有一件事非常特别，事实上叫我非常吃惊啊，就是整个的第九章啊，就是不讲神了，只有到二十节是吧，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提了这么一次，好像啊不是耶稣就是圣灵，就是主。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呀，神圣的经纶呢、啊，要转到外邦人中去了。所以神呢，你要注意啊，耶稣就是神，耶稣基督就是神，圣灵就是神。但是他这里所着重的呀，已经不再是连于旧约那个耶和华神了，而是重在呀，这里重所着重的乃是啊，我们的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所以这里啊，扫罗我们就回来啊，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煞的话。哎呀，他那个名字改得真好，如果没改，你坐在这保罗，那这叫你这个整个这个鸡皮疙瘩都要出来，读了人很不舒服了。扫罗读了人就好像可以勉强接受啊，这怎么会有这么宗教狂热的人？你说他好性格，那是感谢主，的确好性格，认真，要追求就追求，要摆上就摆上，要做什么就全心全意，不像我们要追求就想找职业，找了职业就想追求，要做什么都半心三心两意，他这个非常的认真呐、啊。所以他说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啊口吐威吓凶煞的话，这个时他就这个作为就越来越大了，因为他的阶层高嘛，懂不懂？他可以直接到国务院，直接到总统府要一个什么东西，这个你这个低阶层啊进不去的，进不到那个阶，他自己的阶层是高的，他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我好像和弟兄们提过嘛，那个时候法利赛人的总人数也就是5000人，所以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那个人数恐怕就几百人，所以一定是在那个社会中啊有一个非常崇高的地位，是人所尊重的。所以他现在呢带着头连于官府，连于宗教的官府， 来呀、啊、逼迫他的教会，他口吐威吓凶煞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恩书啊，给大马色的各会堂，若是早着啊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这一节圣经是很难懂，因为照说不需要找，到处都是，那是不是都躲起来了？是不是基督徒都躲起来？也许啊，无论如何他呀现在愿意出去了，出去啊到大马色那去，去捆绑啊，把这些信奉的人捆绑带到耶路撒冷，说小扫罗行路啊，将到大马色，突然呢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记得这里我讲过很多篇信息，你说富平，你说你找不到啊？
有
啊，那我就不需要在这讲了，你们喜欢你找那个信息来听听就好了。他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这个回答也很有意思啊，他说啊，主啊，你是谁？你要注意啊，这个神圣的工作不会离开光，不会离开火。保罗在这里啊，或者扫罗在这里啊，开始接触到神圣的工作，开始认识啊神在他经纶里的运作。他第一个是看见光，光叫你看见神，因为神是住在光中，光叫你认识纸，叫你认识自己，因为光显露人的，铺露人的，它就是光，对不对呢？所以光来了以后啊，叫你对神有一种的认知，但是啊，你没有办法描绘，你只知道我看见一个东西了，我摸着一个东西了。光来了，叫你对自己有一种的认识，但是你也啊，说不出个明确的话来，因为什么呢？你是有感觉啊，我是这个堕落的了。我是黑暗的了，我是啊卑下的了，我是与神为仇与神为敌的了，我是抵挡神的了，我是啊不愿意与神一致的了，我是一个从哪一个无论哪个角度都是得罪我的神的了，这都是光中的事。这个不仅有光啊，还有什么呢？还有话。这个话是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这是很甜美很好的一句话。这个话里啊，当然有责备，你为什么逼迫我？这个话里也有一种啊这个爱中的寻求。你知道我是谁吗？你知道我多爱你吗？你知道我多关心你吗？你知道我何等愿意你能和我一致吗？所以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对不对？在这个话里啊，有责备，在这个话里啊，有关怀，在这个话里啊，有启示，好像啊，这个借助这个话，主叫扫罗看见，你知不知道啊？你跟随神，做一个敬虔的法利赛人，然后你也是按着你祖宗的律法严谨的受教，你有这一切，但是啊。你知不知道你根本就不知道神到底是怎样的一位，所以你就来呀逼迫我呀，你为什么逼迫我？这个话里当然也带着许多的启示给他看见啊。你知不知道啊，神不在律法的规条里，神是住在人所不能靠近的光中的，不是你所看见的不可这个不可这个要这个要那个才是神的显出。真正你所敬拜的这一位神乃是在光中的神。那这个光中呢，不仅有启示啊，也有教训。这是告诉他，你知不知道啊，当你打击基督徒的时候，你打击的是我，当你捆绑基督徒的时候，你逼迫的是我，当你摧残伤害基督徒的时候，你摧残伤害的就是我。所以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哇，这是很甜美啊，很好的一句话，是有光了也有话了。我告诉你啊，基督徒一生啊就做得稳当了。我就讲今天这个 是不是方姊妹啊？那个小朋友啊，不是坐哪儿啊？坐在哪儿？啊？啊，小方姊妹啊！你看你为主说话，说的也不错，那为主实在不错啊。看起来向着主也蛮认真的，但是你知不知道啊？这个一个圣徒，一个基督徒，能不能跟随主，是和光中的看见呢非常有关系的。你要问了，这个光从哪儿来？我就告诉你啊，这个光啊是从斯提凡来的，懂不懂？事实上，这里不仅是光啊，在光中是有人的。从哪里看呢？因为他后面说嘛，其他的人没有看见人嘛，没有看见，中文是看见，什么都没有看见。恢复完呢，其他的人与我同行的人，却看不见，啊，
却看不见，
那不就是他看见人了吗？
听见声音，
却看不见，
却看不见什么？
人，
是有人，也是人，应该是 they see no one。
No one,
no one， 但是你可以把它翻作什么都看不见，也可以把它翻作一个人都看不见，看不见人，是不是？那就表示啊，不是一个仅仅光照的光啊，是在光中有实体的。那个光中的实体应该是连于斯提凡那个脸的。换句话，如果他没有杀害斯提凡，没有听见斯提凡那样一篇信息，没有看见斯蒂芬脸上所发的光，我告诉你啊，主很难就有这个光出来就把它折服了。这个光来是连于啊以往的看见。所以小方姊妹啊，我要和你这样说了啊，你看清晰也是爱主的，也是要主的，你自己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你将来怎样没有人知道。但是啊，若是一个有光的人，你总要记住，有一些弟兄们是服侍过你的，要记住他们那个脸；有一些弟兄是属灵上帮助过你的，要记住啊，他们服侍你那个服侍，那个就是跟史提凡呢、那个寻道的原则是一样的。当保罗这样看见光的时候，在光中啊，好像史提凡那个脸回来了。对不对？史蒂凡寻道的时候，他那个脸好像是什么？像天使一样，是天上的一个脸。现在呢，他也看见那个光了。虽然光中没有说他看见人了，但是后面说啊，那一些人听见声音却没有看见人，并没有说却没有看见光，是他们看见光。光是每个人都看见的，但是光中的人是保罗看见的。扫罗看见，所以你注意啊，这个以前史蒂凡那个熏道和史蒂凡那个教导成为了扫罗在这里的一个保护和引子了，所以他很容易就连起来了啊。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不仅有光，他也有话，而这个光和话呀，就连于史蒂凡那一天他杀害史蒂凡所看见的光和所听见的话，知道吧？哎呀，这是非常甜美的。这个扫罗就回答了，说：“主啊，你是谁？”这句话好，这句话好，这句话但愿呢，我们问主一辈子。譬如说，今天我们的环境啊，非常非常的艰难呢、我的问题也很简单：主啊，你是谁？对不对？我若看环境，就不要活了嘛，是不是？有时候我在想，我都70岁了，搞这些干什么？对不对？你懂这话的意思吗？70岁人真应该退休了嘛？何必受这个折磨？对不对？你骂我是狗，我就做个狗就好了，我去背十字架嘛。但是我愿意告诉你啊，你简直不能问主啊你是谁。你只要一祷告，主啊你到底是怎样的一位？我告诉你啊，他的可爱，他的可贵，他生命的分次和生命分次中的经纶，马上把你整个人呢、提升上来了。所以他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说：“主啊，你是谁？”主就回答了：“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注意啊， 这一段的描述圣经一共提过三次，对不对？一次在这里，一次是对着以色列人，一次是对着亚基帕王，对不对？三次，三次的描述不完全一样，所以我们呢就根据使徒行传九章啊看他的描述。因为什么呢？根据使徒行传，根据神的工作，这一段描述就已经够了。这段描述他说啊，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他立刻就懂了，他立刻就懂了。因为啊，这个现在他所见的光中的脸和史提凡那个脸是一个脸，他立刻懂了。当我那一天呢鼓动群众把史蒂凡打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所看见的脸就是个脸。哎呀，我伤害的是基督徒，其实我伤害的乃是耶稣自己。我以为我是为着神，为着神律法来热心来呀、啊、逼迫这些人，事实上我所逼迫的乃是天上的神啊。所以他一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是人的耶稣，又是天上的一位。这个时候啊，扫罗一点话都没有，完全没有问怎么一个耶稣啊。他应该知道一点耶稣，对不对？就算啊他的生日啊差了5岁8岁甚至10岁，他也应该啊对主耶稣很熟悉了，能不能清楚？但是这里啊他什么都没有问，主就对他说了，你起来吧，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啊必有人告诉你。所以你要注意一件事哦，神不能向你显现的，神没有你，没有神的显现呢、啊、你是平安无事的。神若向你显现了，就你所当做的事。你看小姊妹，你不是很倒霉吗？你不是很倒霉吗？你在塞尔库斯活得好好的，你就来参加特会，参加会碰见神的显现了，你看现在你做你所当做的事了，这个整个人的生活呀都改变了。方姊妹啊，本来你是我要到那儿去做什么电机工程师啊，电子工程师啊，管他什么工程师吧，现在就说了，我要到那儿去寻找那些倾心爱主的人，在我所在的地方啊一同来为着我们的主来做见证。哎呀弟兄们呢、啊，是你不能碰见神的呀、啊，你像小叶柳也是一样嘛。小叶柳从小你就知道了，人也长得神气，也活泼，跟他哥哥不太一样。他哥哥是自信啊，非常这个性情啊，非常执着的人。他的哥哥，他是一个很活泼潇洒的人。所以这个他，你哥哥就跟我讲啊，弟弟会来参加训练，我都不太相信的。因为说这个人呢要一直等他来了以后我才知道他来了。哎，我愿意告诉你哦，来了以后啊主显现，来之前也许有主的显现，也许是你爸爸逼着你，也许你哥哥逼着你拉着你，总而言之来了，来了以后主显现，主显现以后啊没有叫做哎呀高哈利路亚我得救了，不不，主一显现就变成有我所当做的事。哎呀这真是奇妙啊，懂不懂？好像啊主告诉他了，以往你受那么多的教育，以往你得着那么多的栽培，以往你为我有那么多的热心，以往你也啊出了这么多力气啊摧残基督徒，那现在我也告诉你啊，你就需要一个全新的开始。你现在需要一个全新的开始，没有摸着主的时候你做主，摸着主以后主做主，没有显现的时候你决定你的前途，有主的显现了主来决定你的前途。所以这里就说啊，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那个时候就描述了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都吓傻了嘛，都吓傻了吧，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这搞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住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色，3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这扫罗是了不起啊！这个第一个他不能看见，你知不知道啊，我们的难处就是 每个人都变成苍蝇了。苍蝇不是很多个眼睛，是不是有这个话啊？是不是很多个眼睛啊？啊，我们都是苍蝇，看着那个脏的东西啊，哦，看得好清楚啊，什么样发财，什么样赚钱，什么时候有好职业，什么时候有好前途，怎样娶个好妻子，怎么嫁个好丈夫啊，怎样就，哎呀，我们这都是复眼呐。神就愿意我们呢有个格子眼，只看出自己，对不对呢？这个保罗呢更痛快了，干脆就瞎眼。哎呀，弟兄啊，你知不知道跟随主瞎眼何等的难呢？差不多人跟随主跟随不好，都是因为啊眼睛啊像苍蝇，哪里有机会，哪里有前途，哪里可以得做什么，哪里可以啊有些利益，都给你看得清清楚楚。保罗那个特点什么呢？我所有以前所看见的，现在我完全看不见了，所有我以后可以看见的，现在我也完全看不见了。这个就叫做瞎眼。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是应该瞎眼，如果主还开他的眼睛，他所看的就变成纯一了，非常的单纯，什么都看不见了。哎呀，弟兄们呐，这个扫罗起来瞎眼了，以往他所做的他看不见了，以后他所要得做的他也看不见了，除了天上所看见他最后那个眼睛啊还开着的时候，看见天上那个异象，那个光和光中那个脸以外，他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看不见。他是一个瞎眼的人。你现在再想想啊，现在他脑子的记忆是什么？就只有印在他脑海里的，就只有那个光和光中那个说话者了，只有那个奇妙的我们的主了。所以他瞎眼了，瞎以后呢，他们就把他带到大马色，是不是这样？然后他三日不能看见，他也不吃也不喝，这很严肃啊。这个人三天不吃还可以，三天不喝行不行啊？还好主三天就来救他了，要不然也就干死了嘛，对不对？也不吃也不喝。哎，就在这个时候啊，圣灵也做另外一面。所以方子妹啊，你到坦内西去要告诉主，主啊，给我预备一个亚纳尼亚。圣灵也做另外一面，懂吗？也不要怕，没有什么可怕嘛。啊，到那去仰望主的怜悯。当下在大马色有一个门徒名叫亚纳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纳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这实在不错，不错。你看很多人呢、啊，在异象中听见主说“亚纳尼亚”，他就跳起来了：“我看见异象了！”懂不懂？为什么主许多的时候不能把特殊的东西给我们？也给我们了，我们就发疯了嘛。亚纳尼亚是蛮老练的，住在异象中对他说：“亚纳尼亚。”他也没有兴奋嘛，啊，没有觉得感谢主，下个聚会我又见证了，因为我在异象中看见主了，而且见证可以讲一辈子。他马上就回答了，他说：“主啊，我在这里。”这的确好。你知不知道今天主就等我们大家讲这句话：“主，我在这里。”我们大家都不在这里吧？哎，我现在吴，哎，吴新宇啊，你六月以后干什么呀？那小姊妹好可爱呀、啊！我以前以为你最年幼，后来他们说你不是，那也没关系啊。你六月以后干什么呀？你有没有一次，祷告说：“主啊，我在这里。”我不知道将来是什么路，我不知道将来过什么生活，我不知道将来怎么跟随你，我也不知道将来你怎么用我，但是有一件事我也告诉你：你是主，我在这里。你怎么带领我，我怎么跟随；你怎么差遣我，我怎么顺服；你怎么使用我，我是一个合适的器皿，愿意在你的手里被你使用。所以这里啊，在这个大马色的教会啊，是有这么一个奇妙 圣徒。有一个地方有一次传一个信息，他说他相信呢亚拿尼亚是那里的负责弟兄，但这个不重要了。无论如何，的确是个好弟兄，老练的弟兄。老练到什么地步呢？当主在异象中啊对他说话的时候，他一点不觉得异象的惊奇。你说摩西不是看见火了就觉得很稀奇吗？懂这句话了？他没有，他我看见异象了，他立刻就回答了，主啊，我在这里。主就对他说，起来到直接去啊，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那里有没有看呢？他正祷告。
有
啊，应该是有看呢、他正祷告。换句话说，保罗不是三天也不吃也不喝吗？干什么呢？祷告嘛。这个祷告啊，连我们的主啊都兴奋起来了，所以主就在那说，看呐、他在祷告啊。然后主就看我们这七十个人，看呐、他们在研读啊，看呐、他们一心为展示啊。哇，那这个主大概不会喜欢讲，主会讲这个不是我要，这个不是我要的。他的确好啊，看呐、他在那祷告，他正祷告。然后他就说了，他又会看见一个人，他并没有说他是瞎眼的，是不是？可是这里就说出他是瞎眼的了。他会看见一个人呢、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所以那不就说出他是瞎眼的了吗？看呐、他在祷告。这个瞎眼的人呢、要在他眼瞎的时候看见一个人，这也是个神迹嘛，对不对？看见一个人，瞎眼的看见一个人，来按手在他手上，叫他能看见。哇，这个太好了。亚拿尼亚会交通，要是我马上讲得令遵命干的是吧，他也没有，他说哎呀主啊，这个搞不得。亚拿尼亚回答说，主啊，你这个搞不得，搞不得。我听见许多人说啊，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啊，难道你不知道吗？对不对呢？并且他在这里啊，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啊，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呢、你叫我去送死啊。哎呀，亚拿尼亚这两个反应都太好了。第一个反应是，主啊，我在这里。第二个反应呢，他能很真诚的在主面前倾心吐意。主，我告诉你啊，你清不清楚啊，他是怎样一个人呢？他是一个苦害你圣徒的人啊，现在他从祭司长得了权柄啊，要捆绑一些求告你名的人啊。那主就对亚拿尼亚说，你自管去。这个非常好，你自管去，你告诉我的话我听见了，我也喜欢，但是你自管去啊，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哎呀，你要喜欢这句话，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你有没有注意啊？从头到尾完全是神的主权，从头到尾完全是神的恩典，从头到尾完全是神的怜悯。保罗的出生是在神主宰里，保罗的成长是在神主权里，连保罗这样起来发疯了逼迫基督徒也是在神的许可里，因为神说我拣选你，当我要使用你的时候，我必定要叫你看见你是谁呢？你不过是一个罪人中的罪魁啊，是我来拣选你，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我们要不要告诉主，主啊，我敬拜你，我们是你所拣选的器皿。因为我们有什么？我们没有什么。我们能做什么？我们不能做什么。但是主，我们敬拜你啊，我们是你所拣选的器皿。然后拣选他做什么呢？就是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哇，真厉害，先是到外邦人中去，然后是在君王面前，末了他就说了，他同时呢也在以色列人面前啊宣扬我的名。他是真正，我要叫他真正成为一个我所大用的仆人。哇，这一段你读起来有种说不出的甜美啊。 你能看见神如何来得着一个他所愿意得着的器皿，你能看见主所神所在他的运作里，在他的主权里有各种的安排，是不是？所以啊，你怎么也想不到在大马色会有亚拿尼亚那样好的一个能与主配合的主的仆人。他是个平凡的弟兄嘛，以后就再没有了。圣经是不是就这样啊？以后就再没有提这个人了，就这么提这一章。那么这么好一个弟兄后来做什么？好像神说啊，他做什么这是我的事，懂不懂？你总喜欢像一个苍蝇的眼睛啊，和那么多东西看见那么多东西，你能不能单单纯纯的跟随我？不仅这样啊，他说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哇，他这一辈子啊，没有好日子过喽，懂不懂？必须受许多的苦难，意思就是没有好日子过了。以前呢，他多光彩啊，懂不懂？多光彩啊！走在街上，大家一看就是，这是我们未来的教父啊，懂不懂？这是我们未来的这个圣经神学的这牛耳啊，这是我们未来的怎样？走在街上都是人所羡慕的。现在呢，他说啊，他要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我在这里我是很有感觉啊，弟兄们呐、啊，大概一个跟随主的人，这一生啊不会离开这个。一个就是我们要在外邦人中，在君王，在我们同胞的面前做主的见证，对不对？来宣扬主的名。第二个呢，我们里面也需要有一种认定，跟随主的路是十字架的路，走十字架的路是一个受苦的路。所以从开始，虽然后来啊，我们没有看见亚拿尼亚把这个话告诉保罗，没有记载，但是明确的保罗知道，圣经没有记载他告诉保罗，但是他一定告诉了保罗，要不然路加怎么写得出来，懂不懂？一定，他们一定啊，这个整个的故事保罗知道，保罗才能转告路加嘛，路加才能写下来嘛，很清楚嘛。哎，可是啊，这里没有记载他告诉保罗，换句话说，旁边的人看他就应该有种认识了，这个弟兄啊医生啊，对不起啊，你要会听啊，必须受许多的苦难。所以你看见一个青年人很认定了，很绝对了啊，你当然你求主保守了，你刚要祷告，主啊，求你高抬贵手啊，意思是不要打太重啊，叫他受得了啊。但是你也很懂了啊，跟随主的路是十字架的路，十字架的路认真说是一个连于苦难的路，因为主在地上没有得什么嘛。记得那首诗吧，我不知前途就有什么多远，哎，这条道路一去，哎，所以求你赐我，哎，你那样的完全。时常怎么样？
哎，
时常被人辜负啊，心不甚远。里面还有一种很确切的认定，跟随主就是要过一个苦难的生活。这是主为着他自己的见证，这个第三个阶段，也就是最后一个阶段，所预备的那个特别的事，从开头就说了，对不对？他是我拣选的。第二个呢，他要宣扬我的名。第三个呢，他要受许多的苦难。然后十七节啊，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啊按在扫罗身上，说啊，兄弟扫罗或者扫罗弟兄啊，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这个时候他应该已经看见亚拿尼亚进来了，不是前面说了吗？又看见，是吧？哎，他在异象中应该已经看见亚拿尼亚进来了。然后呢， 亚南就把手按在他的身上，说：“弟兄啊，在你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这里不提基督，这里不提。事实上，我也告诉你啊，只有到末了二十二节证明耶稣是基督，前面几次提的都是耶稣。啊，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向你显现的耶稣，那就是表示啊，一个真正被主得着、跟随主的一生啊，跟随主的一生啊，是耶稣的一生，是被藐视的，是受苦的一生，啊，打发我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哎呀，这个圣经啊，这个《使徒行传》太多次讲圣灵充满，你们应该求圣灵充满，但是不要求神迹，要祷告，祷告的一个地步啊，让你的灵啊丰满起来。啊，这次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用这个机会说一点叫我得安慰的话。这次我的身体是很差劲的，根本配不上现在这个情形。啊，你们大概也看出来，我是竭尽所能啊，就什么都不管了，就干了再说了。但是每一次来你们那个祷告诗歌的确好，的确好，就表示你们的因为这一次出去啊，啊，或者这一段的追求啊，叫你们的灵啊丰富。这个灵充满，圣灵充满，不需要把它看得太特殊。但是要知道，我的灵必须从我这个人身上啊满溢出来，我必须是一个满了灵的人。他说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浸，吃过饭就健壮了。感谢主，你喜不喜欢？他不是健壮了然后吃饭，是吃了饭就健壮。你说为什么？那就告诉你，服侍主的时候啊，你永远要活在人的律里。连我这样来服侍你们，是有点违背这个律的。照说应该休息，一个老人不应该，一个老人呢、啊、不应该这样搞的，懂不懂？他这里说的很有意思，起来受了浸，这是第一个。啊，照说应该吃饭是第一个，对不对？受浸第一个，然后吃饭第二个，然后啊，灵魂体啊都刚强起来了，吃了饭就健壮了。然后保罗和大马色的门徒啊同住一些日子，就立刻呀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的确好，这个人一得救，因为他的底子非常好嘛，现在一有一个启示，好像所有斯蒂凡所讲的呀在他身上都活过来了，都活过来了。所以啊他就起来啊在各会堂宣传耶稣，说什么呢？说他是啊神的儿子。凡听见的都惊奇啊，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证明的不就这个人吗？几天以前他还到这儿来抓我们来，或者抓基督徒来，或者有人是讲我们都跟他预备好了，买了好多绳子，怎么现在他叫我们信耶稣了？懂不懂意思啊？那基督徒觉得他本来是要搞我们的呀，现在怎么跟我们变成一堆了，跟我们搞在一起了？啊，我相信是亚拿尼亚介绍了，懂不懂？亚拿就把他带到这个大马色的门徒们中间呢，所以他和他们配搭起来了，宣传耶稣，说他神的儿子。凡听见的人都惊奇啊，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主名的、求告证明的，不是这人吗？并且他到这里来，特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吗？懂不懂？这是怎么回事啊？他又不是个小孩子了，这三十多岁了，这么几天呢，就变了样了啊！但扫罗呢，越发有能力驳倒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注意啊，在犹太人中一切的信仰是连于基督，他们等候的是基督，他们相信神要给他们预备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基督，神要给他们预备基督，所以他们呢整个的信仰围绕在基督。那么 到这个时候他们就来说了，弥赛亚已经来了，就是耶稣，耶稣就是基督。我们在这个先知所告诉我们的，我们所等候的，现在已经到这来过了，也复活了，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他证明啊，耶稣是基督。所以过了好些日子，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搞他不过嘛。那以前是他杀别人，现在是别人杀他，那很有意思啊。哎，过了好些日子，到底是这个恢复版怎么办呢？过了好些日子啊，那就是过了好些日子，要杀扫罗，但他们的计谋被扫罗知道了，他们也昼夜在门口守候要杀他，懂吗？被他知道他的，我想他躲起来了，他躲起来了，他们就想他总要出门嘛，总要出城嘛，所以他守在城门口。你出城的时候，我们总可以把你逮到，要杀你。这就叫人稀奇，那时候有没有法律？那时候应该是有法律的，怎么能够这样做事？那扫罗到那去捆绑基督徒，都得有文书嘛，或者就是合法的嘛。现在这些人要干他了，不合法嘛，懂吗？怎样把你杀了再讲嘛？要杀他，是吧？守在门口要杀他，他的门徒，这是圣经最奇妙的。哪有一个人信耶稣，信没有几天就自己有了门徒了？你们觉得稀奇啊？他的门徒，可是这里是说他的门徒，恢复版也是他的门徒，对不对？他的门徒，换句话说，这个时候因为他是丰富的嘛，他一得做启示以后，他的丰富活过来了嘛，所以他成为一个丰富的人了嘛，啊，成为一个丰富的人了，所以啊，他就开始传讲，原则上证明耶稣是基督之后，他就到阿拉伯旷野去了。然后三年以后再回到大马色，是吧？又在那传福音了，这个犹太人就要杀他了，所以他们旷职坠下来。然后扫罗就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他们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这也是很特别，大马色的人已经要他的命了，耶路撒冷人还不要他，光是凭大马色人要他的命，耶路撒冷人就应该接纳他了，懂不懂意思？保罗很简单嘛，我儿子个假基督徒，他们怎么要我的命？他们要我的命了，就证明啊，我是的确信了主了，而且传福音呢是蛮有能力的，对不对？但是无论怎样啊，他们不相信他是门徒，唯有什么呢？唯有巴拿巴，所以他的名字叫 Comforter， 劝慰子嘛，的确是个好人呢、啊。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他去见使徒们，那就是彼得和雅各，见他们两位，见到彼得和雅各，把他在路上怎样看见主，主怎样向他说话，他在大马色怎样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说出来。哇，这个见证啊做得好，因为这个见证啊，所以啊这个使徒们就接纳他了。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啊出入来往，奉主的名放胆传道。这个时候他也与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呢、啊、讲论辩驳，他们又要杀他。我是很羡慕，怎么有一个人到一个地方一传飞人，人家要他的命，大马色讲讲人要杀他，耶路撒冷讲讲人也要杀他。弟兄们知道了，就送他下该撒利亚，打发他往大处去。弟兄说，你还是回去吧，你还是回去吧，因为在耶路撒冷啊也不平安了，大马色不平安，耶路撒冷不平安，你回到大处你老家去啊，也许可以平安。这一回去啊就是四五年，所以你注意啊，这个逃出大马色，第一次访问耶路撒冷，在大树和叙利亚基利加境内有4到5年，就是在这个期间呢，彼得开了外邦人的门，懂不懂？他在大树大马色，在这个时候彼得传福音开了外邦人的门，然后他就44年1年之久和他巴拿巴在安提阿，懂不懂？ 然后就到五十年了。哎呀，这个写的是四十五年呢。那对不起啊，那这个过了十四年变成第三次了，是五十啊，过了十四年，是不是这样？我们读读加拉太啊，对不起啊，我这个以为很清楚了，一讲就发觉没那么清楚啊。那里在哪里啊？说第二章一节，过了十四年，我同巴拿巴啊，那是应该这样，并带着提多同去，应该是这样。对不起啊，记不记得我们怎么讲的？他是带着捐项去，就看见雅各殉道了，就看见彼得出监了，然后他就带着马可走了，是不是？带着马可，这里有没有啊？没有写啊？你等等，我看他这个后面有没有啊？带着啊，没有，要对不起，我看看这里可能会有啊，对不起啊，这个我们现在搞这个四十啊。第二次啊，他这个 mission journey 啊，应该他这个船第一次出去布道，已经很明确的有马可了嘛，对不对？很明确的有马可了。啊哈，那我们再来啊，对不起啊。我们再来，我是需要预备一下，因为我这个太疲累了，这个会前没有办法读，没办法读啊。在这里我们再回来啊，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带着提多去。
这个是一次行程完以后。
一次行程完以后，对，那就对了，那就是这里的五十，那就是第三次访问耶路撒冷，那就没问题了啊，没问题。好，哎。啊，不是，是第三次。哎，这第三次应该是第三次。